啱好碰到严冬嘅时候，发生唔到瘟疫。经过洛山宫医治嘅病患都能够即刻嘅病愈。洛山宫74岁嘅时候，又带领佢嘅仔进京等候任命，经由运河北上。当时嘅运粮船嘅船工有好多人系得咗传染病，经过洛山宫嘅医治都能够即刻嘅痊愈。呢件事传遍咗各个粮船之间，好多粮船嘅病患纷纷喺船旁边呼叫，并且用绳将洛山宫嘅船将佢绑住，使到船冇法子前进。洛山宫唔忍心见死不救，就嘱咐佢仔先逃，改从陆路渡城雷桥赶赴京城，自己就留落嚟继续治病救人。咁样经过咗几个月，等到传染病停止咗，佢先至到达京城。
一个人若果能够放低自己重要嘅事干去救人，实在系最难能可贵噶啦。
呢个时候啱好仙徒已经奉派担任陕西省镇安县嘅县长，洛山公于是陪同佢嘅仔上任。到达镇安县之后，指示山地嘅民众就地采药嚟增加收入。第二年，洛山公返回湖南衡山老家之后，就寄信俾佢嘅仔，教导佢爱民治世嘅方法同道理。信中情辞恳切，被佢嘅仔嘅上司陕西巡抚陈文公睇到，大加称赞，而且即刻将呢封信印发送俾全省嘅官府参考，以资察勉。
而呢封信以后被登入咗《王朝经世文篇》呢部书度，为世人所传颂。
洛山公喺行山嘅时候，时常去到监狱入边为犯人义诊。佢个仔富贵显赫嘅时候，洛山公已经80几岁，仍然时时到监狱探视病患义诊。县官见佢年老，派人向洛山公辞谢，佢反而回答话：
救人是我最快乐的事情。
洛山公84岁的时候，他的仔仙徒因为继母逝世辞官回屋企，而又因为父亲年事已高，就决定不再复出做官。在某一天的深夜里，大雪纷飞，有一个病患的家属敲门求医外出赴诊，仙徒就起身开门，并且对来人说：
我父亲年老，夜深不便惊动，你是否可以听朝早再来呢？
不料呢个时候，洛山公已经听到声音，披衣起床，就叫仙徒进入内室，并且对他说：
你们应该是心产不诊，怎可以延迟医治的呢？
于是就着上木屐，随同内人前往赴诊。这种舍己救人的情操，咁样嘅真切，真系令人佩服啦！所以老天有眼，明察秋毫，布施俾洛山公嘅果报亦就特别嘅丰厚。
因此，洛山公93岁嗰阵，佢嘅孙邵辉获得咗乾隆壬子年乡试嘅第二名。曾孙有7个人，稿敏、铁敏2个人都系翰林，并且应任主考学宫嘅官职。魏敏、玉敏2个人都是举人，做过县官。姜敏在拔贡考试通过之后，派在军机处任职。而振敏担任京官，及敏就是考上考廉方正。当时大家都尊称他们7个人为行山七子。
先高祖母康泰夫人70寿辰的时候，当时的名士阮文达曾经送有一副贺联青布：
南岳宗令，南该显庆，七春介寿，七子成名。
贺联嘅词意好贴切，实在系人间佳话啦。我嘅祖父奕丰公 是乐山宫的元尊口中咸丰癸丑年的翰林，然后他就历任广东石城新会的知县、高州府的知府以及奏掌道员，而且居官廉洁，尽心民事，造福地方。对于当时所发生的械斗巨案，做了很宽厚的处理，保存了很多的性命，积得非常的好。
民间还特别建立了山祠来纪念他，可见他受人尊敬的程度了。
我私底下时时想孟子所讲的君子之责五世而斩，这句话的含义，乐山宫的子孙曾元四代都发了科第做官，到了第五代的翼公公亦仍然是能够积极的行善积德，发扬祖先的遗德，而到了我的父亲忠成功则更为显贵了，本人则添为第七代，仍然是承受着乐山宫的余荫遗泽。
所以说乐山宫的口德泽披子孙，实在是已经超过孟子所讲的五代了。
探讨他的原因，乐山宫的医术高明，能够救活病人已经是不容易了，而医术精又能够轻财仗义，诚心济人，那更是难上加难。我们所看到的各地的很多的名医靠行医而积了很多的钱财，甚至千万亿万的财富，亦大有人在。
但是财富能够传到第三代的呢就好少了，就算偶然有例外，亦都必定是医术精而且又好行善布施的医生。
我真的希望能够在世界上面多遇到几位好像这样行善救人的医生，才是社会的福。近来生活比较艰苦，医药又昂贵，贫病的多数是没有能力就医服药，这个正是医药界发心行善最好的时机。所以特别在这里敬述乐山宫行医济人的旧事，希望能够提供给医药界的大德作为行医济人的参考。现在我还要再做一些分析和补充，乐山宫的医术高明，活人甚多，
但是药好被人偷东西，令到要抵押房屋来还债，因此可知他的经济情况的确是不好。
到了八十几岁的时候，他的仔做院长返乡归来，在大雪夜中仍然是着住木屐步行外出赴诊，我们就可以知道乐山宫到了老年仍然是这样的清贫。
我们今天能够见到好像他这种大善人吗？
四书的大学上面说，
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
医师药店都是发财的行业，但是如果对贫困的病患义诊赠药，这样就不会发财了。但是乐山宫虽然不能够发财，而反而是能够发身，当时获得社会大众的大致的推崇，可以说是得如胜于当时，名声传于后世，这个实在是不容易啊。
乐山宫善心的事迹反在于陕西的镇安县志和湖南衡州府志以及衡山县志等文献中，乐山宫的子孙连续五六代都发了科第，而且贵姓正符合了以财发身这句说话。
而乐山宫和他的仔都很清贫，他的孙邵辉亦就是我的太高祖，虽然做教官掌理书院门生很多，但是亦是很清贫。不但是这样，曾经听到先辈地话，
你的伯曾祖点中翰林的时候 捷报是由京城传到家中。这个时候你的高祖母康太夫人手里正是抱着第七个仔在那里喂着奶，她即刻就亲自下厨做些饭菜来招待报喜的人。
由此可知家中的清寒程度。我的曾祖父曾经担任过京官，死了之后没有任何的遗产，因此我的祖父亦公公自细就孤苦而贫穷，在山寨入面读书的时候必须自己煮饭食，42岁的时候才进入了翰林院，以后曾经在广东省担任院长的职务10多年，为官是很廉洁自持，又时时捐出所得在地方上提倡各种的善事，例如
育婴堂、种牛豆、修路、造桥、扣二地、埋路官等。
因此死了之后留下的存款不多，所以先父早年的时候就必须仰赖外出工作的薪水来供给家用。我的母亲是曾文正公的细女。
曾文正公就是清朝的中兴名臣曾国藩先生。
文正公的家规规定，凡是嫁女娶媳妇花费是限用在200金以内。先母出嫁是在文正公夫妇逝世之后的几年，有嫁妆3000金，亦而付出来供做家用，以及代陪伴祖母被某前后倒了的款，以至于个人的积蓄都无实。在离开湖南老家要往东行的时候，祖母只能够给路费银钱600两，此外则是一无所有。我母亲中年的时候每一次谈到当时艰苦的情况，时时是流着眼泪说，
我身为皇后将相个女，嫁了给数代都是仕宦的大家庭，生活尚且是咁艰难困苦，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实在是难以令人相信的。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的一啲一啲的叙述，目的就是要证明仁者以财发身，而不是以身发财的大道理，实在是有其深远的含义。
在这里我们所应该注意的重点就是，虽然是数代贫穷，却是换得了后代子孙的发达，同那些多留财产以害子孙，助长子孙的骄奢淫逸，令到子孙陷于堕落的，两者相互比较，实在是有天壤之别的。
曾文正公曾经给自己所居住的房屋是起了一个称号，叫他做求缺斋，并且还写了短文来记述，他的用意就是在迟满戒日要居安思危，
因为在这个世间并没有十全十美的事物，奉于此者必缺于彼，
所以如果想得到精神上的圆满，最好先在物质上要时时有些欠缺。
所谓精神上圆满的意思，就是指父母都健在，家庭和睦，子孙严达有智慧，并且享有天伦之乐、道义之乐等。
而物质者是指衣服饮食、居马公室，乃至官阶财富一切的享用等等。曾文正公时时用这个道理来教家人，说家计不宜宽裕，这个同常人的见解刚好相反。文正公又时时说，
古人有花未全开月未圆的话，此乃是智者的境界，
因为花都开晒了，就表示就嚟要凋谢啦。月已经圆嘅时候，转瞬间就要缺啦。
所谓圣洁必须， 落地真的。这个岂止是古人喜欢讲这些众人听起来不悦意的话，实在是这些话都是真理来的。
而且自古到今，从社会的现象中去观察，这句说话并没错，而且是证据分明的。
俗语亦话：
世无三代父，又话天下无不散之筵席。
有智慧的人就深深地体会到这个道理，所以处事的时候就先考虑到凡事不要要求太过圆满，亦不要做得太成过了头。对于财物的聚散，亦有周全良好的计划，而对于自己的生活，是遵守住持盈保泰的因果法则。个人的享受不可以封口，而且时时都要想到街头上面那些流离失所、三餐不计的穷人，时时是想到各处的善堂掩埋露天的尸体，位数是有更多，我应当节省自己的享受去救死赎孤才是啱啊。
因为一念仁慈的心，就能够令到天地间产生一种祥和之气。如果付之行动，那么这种祥和之气就会时时混杂在我们的周围，而且能够令到家庭子孙都受到福荫。
这些道理只要用心研究古今以来的事实，就可以了解这些话一点都没有假。反过来讲，如果只是知道贪图自己个人的享乐，而不顾他人的生死苦痛，使用诈术权谋来巧取豪夺、恶计专营，这种人积的钱可以很多，权势亦可以很大，钱为他，功为他的人亦多到不得了，一时看来似乎是非常的显赫，但是天道的盈虚消长有它一定不变的道理。三五十年的时间转眼就过了，时间不断的向前推移，景物亦不断的变化迁移，原本是漏巷寒泥，突然的崛起变成了暴发户，但是好景不长，豪华的门第反而在短时之间就凋零没落了。
因为在世间并没有一样坚固不坏的东西，亦没有一样能够永久可靠的事业，凡是用巧取豪夺的方法所得到的财富地位，亦都一定很快脆就会衰败的。
唯有孝弟忠厚的家庭，修德积善的后代，才能够确实的保有家业，并且是可大可久。这些事实是证明了历史上的记载是很多，而且环顾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人事，到处都是。
所以只要头脑冷静有智慧的人，自然亦就看得出来了。保护法书后，
近年社会的奢侈风气非常的兴盛，这种奢靡之风对政治会有极为不良的影响。
关于这个道理，明朝的大学家顾廷林先生早就已经看到了，并且曾经作有专文引证了很多历史的事实来到印证。
现在仅仅抄录这些事实如后，提供给研究政治的人参考，国家社会的风气如果是奢靡，为政的人应该以崇尚典朴来转移奢靡的风气。礼记上面话，
君子的行为即是宰相推行治世的标准，
意思是说我们每个人的行事亦可以影响国家的政治。顾廷林更明白地指出，
天下安危不夫之见，有责任，亦就是这个咁嘅意思。
东汉时代豫南的许绍担任军入边的地方官，而同他同郡的袁绍，他的车马随从非常多，但是每当袁绍行到郡的边界，都是将随行的人马将他支开，自己单独 开住一架车翻屋企，并且话：
我嘅随从车架点可以俾许绍先生睇到咧？
袁绍系一代嘅英雄豪杰，曾经举兵讨伐当时嘅奸雄曹操，但系就对一郡嘅小官许绍，竟然如此敬畏。
晋朝嘅蔡冲为人好学，而且有名声。当时的高平人刘整车架衣着都是非常的奢侈华丽，但是刘整曾经对人说：
我虽然有好着华丽衣服的坏习惯，但是每当我碰到与蔡冲见面同坐以后，那一天心里就不免感到非常之不安，总觉得自己实在庸俗不堪。
北齐人李德林父亲去世了，就徒步带着父亲的棺木灵柩返归博陵老家安葬，葬礼亦很简单。他的朋友崔神前往吊祭，随从的人马有数十人之多。崔神为了尊敬李德林的简朴的精神，沿途不断的减少随从的人数，到了李家的门前只剩下五名随从，并且说：
我不能够由得我的朋友李兄误会我是气焰嚣张不可一世的人。
李增家隐居在山中的时候，当朝廷下令征召他出来做官，李增家他推辞不愿意前往就任。尚书袁叔德前往拜访李增家，亦是沿途减少随行的仆从，并且说：
拜访好似李先生咁样的高明淡薄而事，会令我有羞于见到自己所拥有华丽的车架同埋官服啊。
所以君子高贵的行事，若果是担任地方上的官职，就可以化道一方；若果是在朝廷任官，就可以教化天下了。
唐朝的大历年间，皇帝下诏发布杨婉为宰相。杨婉为官一向是廉明方正，而且生活非常的简朴。当时的御史中丞崔宽非常富有，财产很多。崔宽屋企花园入面的楼台亭榭不但多，而且是很美丽，当时可称为天下第一了。
但是当他听到杨婉做了宰相的时候，当日即刻就默默地自行撤毁了花园中的楼台亭阁了。
而郭子仪听到杨婉就任宰相的消息，亦将自己屋企的乐伎裁减了五分之四。
要知道郭子仪恩公甚大，曾经立下了修复两个京师的大功劳，并且封为汾阳王，威势权力可称震惊当世。但是对一个崇尚廉洁朴实的宰相，却是如此咁敬畏的。
可惜今日再亦见不到杨婉，亦冇崔宽同埋郭子仪呢类嘅人物啦。李师古呢个人勇兵自重，而且相当的跋扈，经常的抗拒朝廷的命令，
但是却对宰相皇上有所畏惧。
李师古曾经命令自己一个干练的亲信带着数千两黄金赴皇家送礼，想悭啲交情。
而呢位亲信到达皇家的门前，咁啱碰到一副轿从宰相府道出嚟，在轿旁边呢只有两个婢女徒步随行，而且着的衫都非常之简陋，并且话轿入面坐的就是宰相夫人。
这位亲信非常的机警，当下就明白宰相清廉显朴的作风，不敢冒言的进入宰相府送礼，就带着礼金匆匆的离开，并且将自己所见所闻详细的报告李师古。李师古因此而更加的敬畏皇上，并且改变了自己原有的叛意， 终身服朝廷的命令，再亦不敢有所违背了。从上面的实例来看，可以知道由道德学问俱佳的人来担任地方的官吏，可以使到地方得福，而中央官吏的清廉正直是会使到全国都得到利益。
Thank you.